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第二节的部分。那第二节呢，它的标题是部派分化与论述。那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第二节这一个部派分化的谱系啊、已经谈过了谱系，然后呢，到第五十页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第二节呢，它分成两个大部分啊、就是第一个是谈部派的分化啊、那第二部分说明分化时期形成的因缘譬喻论义的类集，在第五十页。那我们上星期谈的因缘譬喻本身这三个部分，这一些内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二分教或是九分教。分什么意思？分就是部类啊，九种，九分就是九种，不是九份啊，九份啊。那九种这一种教典的类别啊，所以这个教就是佛的这一个圣教，佛的教导啊，佛的圣教，佛的教导，就是九种类别的这种佛的圣教。那这从其中有所谓的因缘譬喻本身啊、在我们第五十页谈到就是因缘譬喻本身还有论义啊、这几个名相。那因缘譬喻本身它都是故事类的啊、就是佛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多数都是这个跟六度有关的这一种德目，比如说舍身这个喂鹰是吗、割肉喂鹰、喂虎，对不对？对。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因缘譬喻或是本身这一种故事了、我们上星期谈到了第五十四页啊、第五十四页，那就是关于本身因缘譬喻这一大项的这个解说、在第五十四页。那导师有谈到呢，最后导师要把这一些教典的这个出现的原因呢、或者跟当时的这一种时空脉络呢做一个连结、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典籍呢？导师先说明当时的一个佛教的环境是什么，就是佛入灭、那佛入灭，佛弟子会对佛怀念、那在事项上就会有建佛塔，然后对佛的这个遗迹的崇敬等等，还有种种的庄严举，这是在这种事项上。那在意识上呢，导师说从真诚的信仰中，大家把这个真诚的信仰中把它画起来。这些故事有时候在某些人看来好像太多这种神话的一个元素了，但是这个不是任意编造的。那虽然有些故事呢，如果我们去看印度的典籍，我们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故事、那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印度的文化、他们相信这些故事里面 的主人翁这么伟大，在世尊的某一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事迹，对不对？世尊那么伟大，过去人一定不会比这个差的嘛，对不对？或者跟这个事迹故事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些故事呢当作是世尊，所以他是一种真诚信仰，说他认定过去生的世尊一定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做出这样的伟大的事情，所以就把他收集进来，所以他绝对跟那一种编造的那种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相信这个都是世尊过去生应该会有的，所以就是传出世尊过去生中的大行，那譬喻本身还有这一个出世成佛说法的因缘，就是这个所跟过去生中的大行有关，就是譬喻跟本身了，那譬喻呢就是光辉的事迹，那因为这一些故事都是在说法当中要举例说明的一种故事，所以它有这样一种譬喻，在汉译翻成譬喻了，翻成譬喻。它另外一种就是因缘，就是佛出世说法的因缘。那稀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萨行，都是部派佛教所共同传说。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都接受这一个是这个世尊过去生应该有的啦，那但是呢这里面呢虽然都共同认定这个是过去生可能是世尊的过去生的一些故事，但是对现实人间的佛世尊来说，相对来说本身里面所传说的这一些故事呢，多少都存有想象的成分，就是有一点超乎这一种人间的一种时态，好，那这个就演化出两种态度了，一种就是重视人间的这个佛陀的，或是重视人间的佛教，或是重视人间的佛，那比如说这是说一切有部，他认为呢凡是本身因缘呢都不可以拿来作为这一个依靠，也就是它是一种启发的，你说要这个论道理呢，那你不能拿这个本身里面的故事来作为依据了，懂意思吗？好，那因为这边里面始终所说的内容呢都不是修多罗也不是毗尼，所以不能作为这个决定的一个道理，那里面说的有一些就是会比较夸张一点，那不能当作他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在导师的书经常举这个例子，那且常在定，那且就是大龙了，世尊被称为那且嘛，那他常在定中，那真的是在定中呢，还是说他的心是一种不乱的一个状态呢？这是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了，若常在定中，那在那边走路的那一个那是谁呢？又是怎么回事？所以认知不同，那就会有不同。有人说这边走来走去那是化身，然后真正的真身在定中，大概会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好，所以这个，所以在说一切有部，他是重视人间的，所以他认为这一些故事呢不可以当作是这一种真实的一个依据，要论法的话，但是呢在 重信仰、重理想的部派呢，他就依此而论究佛功德菩萨行的伟大、哦、这个词就是本身譬喻因缘、哦、好，那导师说这是部派分化的重要因素，就是佛身观，佛到底后面会讲佛是有漏还是无漏，这个在当时就会有争论、哦嗯、所以这也是重信仰重理想的，然后发展而传出大乘佛法的关键所在、哦、所以这里面有两种立场，一个是重视人间的，一个是重视理想的、哦、那导师的人间佛教呢，就是采取这两个的优点、哦、它是人间的，那它也同时重视大乘的这一种广大的理想，懂意思吗？但是又不要把那一些天化鬼化的东西再纳进来、哦、这种理想通常都会有天化鬼化这一些成分、哦、所以导师在整理这一个三藏，在抉择出一个适合现代人所修学的佛法呢，他就立出一个标准嘛，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大乘佛教，特别是初期的，然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后期佛教就是后期大乘，后期大乘包含了唯识跟如来藏的确当者，那这个就是他所要这个阐发弘扬的佛法。那其他那些天化呢，过去的时空，过去的这一种环境，过去的时节因缘，可能有它的一种需要性，但是在来到这样的一个21世纪的时候呢，导师认为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就不要再用了、哦、所以天化啦、鬼化之类的，它希望就是不要再纳进来了。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要谈这种比较理性的部分，理性中也有感性，但是不要太过。那这个就是导师人间佛教的一个核心思想，他采取的这种重人间或是重理想的一个优点，然后再提出他的人间佛教。好，这上星期我们就谈到这边嘛，那这星期我们就要开始谈论义。论义也是这个应该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一支了。好，我们来看论义呢，是有关法义的，然后呢是彼此间的问答对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哦、论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论义的本来的一个意义呢，这边倒说本意啦、哦、就是说名为论义呢，它原来意思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法义的问答。那谁跟谁的法义问答呢，导师说通于佛跟弟子间的法义问答、哦，或者是弟子跟弟子间的法义问答。那这个是这个论义原本的意涵、哦、就是问答讨论法义、哦、所以它是一种问答的这种体类，这种文体、哦、一问一答，基本上是这样子。好，再来就是后来发成两类大类的论书、哦，摩檀李迦还有阿毗达摩、哦、导师这边引了瑜伽师地论，或是瑜伽师地论、哦、里面的一段文，就讲到论义是什么意义呢、哦、云何论义。那他的回答是，所谓一切，我们大家写个一，摩达李迦、哦、还有二，阿毗达摩，一切的摩达里迦，一切的阿毗达摩都名为论义、哦、 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他们是研究甚深，述坦览义。述坦览是什么呢？述坦览就是修多罗了。玄奘大师的翻译都要再重新来一遍。述坦览 Sutra， 懂意思啦。修多罗，对。因为其实这个音译词跟当时翻译者所在的那时候的人所用的语言的发音有关。那很明显的有一些咒呢，在不同朝代他用的字就不一样。那玄奘大师是在长安翻译的嘛。然后长安是什么？长安是西都嘛，洛阳是东都嘛，后来就迁都到洛阳嘛。后来有一些翻译呢是在洛阳那边翻的，那在做音译的翻译呢，洛阳的发音，洛阳那边的人说，哦，这个梵语词在我们这边应该要这样翻音才会准，比如说这个阿含是吗？阿含那个巴利或是梵文叫阿伽玛嘛，那这一个玄奘大师翻成阿吉摩，那个也可能要用闽南的音来发。那阿含其实也还蛮准，我们用有一种糖果叫伽玛藤，有没有含的嘛，阿伽玛，阿伽玛，这阿含其实在当时他也是很精准的在翻译阿伽玛，这样的一个语词啦，阿吉摩的这个名，当时唐代长安据说用若唐诗用闽南的这一个语言来念诵韵是很准的，他们有研究，可能唐代不晓得是客家广东还是闽南，反正就是现在南方这几个地方的这一个语言、方言是可能是当时唐代长安所用的一种发音的语言。好，再来。所以这个述坦览就是经啦，就是修多罗，宣唱一切气经中要。述坦就是气经，后面他又用气经来翻译。中要把它圈起来，它不是一句一词在解释的，它是在解释中要，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重要的意涵。但是两种论呢又不太一样，是名论义。摩达吕迦呢，有时候我们又看到它的这个意义叫做本母，本就是根本的本，母是母亲的母，后面导师会谈到。好，那也就是论义有两种，一种叫摩达吕迦，一个是阿毗达摩，所以他们都是一种论的一个题材，论，这个是法的摩达吕迦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摩达里迦 Madrika， 旧译摩德勒切。那阿毗达摩呢？阿毗达摩简译阿毗昙或阿毗达摩。那这两大类的论书是佛弟子对述坦览。导师有一个破折号，对不对？述坦览就是修多罗了。后面这两个语词是同一个意思了，一个是音译，两个都是音译了，一个是这个玄奘大师的音译，一个是比较古代的一个音译。修多罗述坦览也就是契经的探究解说，所以这两大类的论述都称为论义。好，那这个是先总说，再来导师要一一的解释。摩达 理家是什么呢？我打理家就是本母啊，本母。为什么称为本母呢？因为这样的一种论呢、啊，他就是要去让经的一个意义能够明白啊，透过读摩达里迦读本母，才能够生出对佛经的了解。母亲能生嘛，对不对啊？把这个根本的意涵呢，读了这样的一个摩达里迦，才能够了解他的一个根本的核心的意涵啊，这个意义我们才能够了解，才能够生出，要不然我们读不懂的。所以这个母主要是能够让我们升起了解，这个是摩达里迦本母的意思。那这样的本母呢，有法的本母跟律的本母，法的本母跟律的本母意义又不太一样。律的本母它就是一种寄送，他就是收摄这么多的这个戒条，他用一些关键词把它编辑在一起，然后让我们能够译词，因为每一个关键词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就是哪一个规定，哪一条规定，哪一条规定，能够升起让我们去译词这一些条规，这是律的本母。但是法的本母它是一种注解注释书，法的本母是注释书。好，那所以导师说这里所说的呢是法的本母，就是契经修多罗的本母，那它是一种注释书来的，注释的一种书啦，论书啦，读书的书，那对于修多罗，也就是契经啊，它是怎么样？标举目而一解说觉了契经的重要，名为摩达里迦。给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标举目而一解说了啊？比如说这个。在导师的《杂含经论汇编》有没有？等一下，把它 OK 好。杂含经的经论汇编，它会有一个摄诵哦，摄诵运陀难啊。那它是一个颂七言的，比如说这边谈到戒说前行观察果余相无常等定戒，二种见次应当知非断非常即染净，这个偈颂没有意思的，它就是一些关键词把它凑在一起，按照顺序，懂意思吗？所以第一个呢要谈戒、第一个要谈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师的、有吗？看得到吗？这个是杂含经论汇编啊、大概就是戒说前行观察果有没有放大好了哈，戒说前行观察果，余相无常等定戒啊，那这个是他会先举一个颂，标举这一个条目啊，所以他的条目有哪一些呢？戒说前行观察果，余相无常等定等等。好，那这个导师又把这一些解释文字跟经对在一起，比如说这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己孤独园，那世尊告诸比丘当观舍无常， 如是观者则为正见，有没有？好，要观无常点点点。好，那这一部经结束之后呢，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什么意思呢？把前面这一部经的无常拿掉，换成苦一样的，就是这个当观色苦，如是观者名为正见，就是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懂意思的，就是把前面那一部经的这个关键字换掉，就有四部经了嘛，好，那再来还有一部就是于色当正思维观色无常如实知等等，好，那首先他就说这四部经呢，第一个就是戒嘛，对不对？这个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文是没有，瑜伽师地论直接只有四种所化有情，懂意思吗？那哪四种啊？就是有常见的，有四种有情，那就是要观无常苦空非我，一一去对治了，他就告诉你为什么要有这四种观，就是有四种所化有情，它有不同的邪见，所以这个就是在解释为什么要观无常，那是针对什么样的有情来修对治的，所以第一个是戒这个条目，第二个是说，就由善说法律三种不共知不共外道，反正就是在这几部经里面有对应到这几个，还有前行，有没有？那这一些都是在一开始的这个运陀难里面的戒说前行观察果，有没有？他就是把这些条目呢，把它设为列做，就是编成一个摄诵，然后下面就是一一的解释这几个条目，那这几个条目就是在解说经的某几个重要的意义，比如说观无常是什么样的人来观，什么样的众生有什么样的邪见，破什么样的邪见等等，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知道，就是说所谓的标举一一解说啦，所以它的标举就是这一些项目，戒说前行观察果等等，那解说就是这一些，比如说有四种所化有情，先说习邪见，邪解脱见所集成戒，那何等为四呢？那就是常见的要观无常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什么样的要观这个苦呢？就是有四种有情啊，第四种有情为离诸行起萨迦耶见，有诸行空门，就是观空来转正法教，来对治这种萨迦耶的一个邪见，为离的一个萨迦耶行。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解释的文字了啦，所以他不是在解释一个字一个字的经文，他在解释为什么观无常苦空无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特别针对这四类有情这样的一种注释方式，这叫摩达吕迦，没有他讲嘛，还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观，是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是我们回到讲义了，这是摩达吕迦，那导师这边又举例，如瑜伽师地论的色事分，这部分呢，它是杂含经的摩达吕迦， 是《杂含经》修多罗部分的本母。什么意思呢？《杂含经》有三个部分组成，修多罗起业，还有什么即说、哦、那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摄四分什么概念呢？瑜伽师地论，我们这边用这个是维基百科，让大家大概看一下、哦、瑜伽师地论有100卷，总共有5分。第一分叫做本地分，总共有17地、哦、比如说声闻地、菩萨地有没有、哦、独觉地，还有什么这个五事相应地，对不对？义地、哦、对对，总共有17地、哦、总共有17地。那这个是本地分，那这里面可以归纳为净行果三项，净就是道理啦，行就是实践的方法，那果呢就是它的这个修正的果位，或是菩萨就是它的一个修正的几地几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二部分是摄抉择分，这抉择就是在解释本地分里面的一些内容抉择、哦、那第三分叫做摄，这个是解释的释了，摄解释分，它是81到82卷，那是在解说17地里面有引到一些经、哦、很多都是阿含经，那是在解释那些经的内容、哦、那摄义门分呢，它是83卷到84卷，在解释前面本地分里面、哦、所引用的经典中的诸法名义差别、哦、可以吗、哦、那再来就是摄事分、哦、这是事情的事，刚才是解释的事，摄事分最后一分、哦、就是什么阿含经、杂含经、修多罗这一部分的本母，也就是这一部分的注释了、哦、懂意思吗？哦、它是解，那以前他们 就只知道解释三藏中的重要释义、哦、但是到了近代呢，按照导师的书里面最早提出来这件事是吕澄，支那内学院的一个学者叫做吕澄、哦、他导师很快就注意到这件事情，就很认真的去看他的这个比对、哦、发现他比对还有一些不精准的地方，所以才在弄一个杂含经论汇编，来做更精细的一个对照、哦、然后再把这一个阿含经过去这个契经怎么样去编辑的一个过程，然后九分教跟四阿含的这一种编辑方针怎么样的进行，然后最后四阿含的编辑方针取得主导的地位，九分教就没有再继续了，只刚开始有几分有在佛教界里面有流行，但后来都被收入到四阿含的一个这样的架构里面，比如说在这个杂含就收了修多罗起业、哦、然后跟什么即说，那即说再进一步开展，那又有其他阿含经又不同的这一个项目，或是这个教典类别的一种重点的编排，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瑜伽师地论呢里面有一个部分呢是杂含经修多罗的注释书、哦、那这个是近代，古代大概可能玄奘大师也没有意会到这一件事，因为古代没有人在读阿含经的，都是读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哦， 已经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特别是南传佛教就是盛行，那大家才注意到阿含经，那导师也重视阿含，因为阿含是三圣共学的圣典。中论是什么？阿含经的通论是吗？中论里面在跟部派在这个讨论道理的时候用的都是阿含经。于伽师地论引用了这么多的阿含经，表示大圣的这一些修学者呢，他是重视阿含经的。所以在福研的课程呢，我们这一期有佛法概论嘛，佛法概论其实它的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那个以前导师的一个讲义的名字叫阿含讲要嘛，那后来再把它扩大编辑变成20章嘛，才变佛法概论。所以佛法概论这本书主要是在这个系统性的来介绍或是说明阿含经里面的这些教学重要的这一些道理。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瑜伽师地论的，刚刚没有给大家看对不起。这边总共有五分啊，本地分、摄抉择、摄解释、摄义门，还有摄事，这事情的事有总共有五分啊。刚以为有给大家看大家一直点头。蛮厉害的，看到师父脑海里面的影像。好，我们回到这一个。好，所以它是这个《杂含经》修多罗这一部分的一个解释了。有时候修多罗部分的本母大家搞不太清楚，就是注释了。因为它就是一种注释的一种注释书。注释书。好，我们看到54。另外导师又在举另外的例子了，比如说呢，在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我们再看一下，摄抉择分是第二分了，那里面呢就有提到菩萨的16事，菩萨16事，摄抉择分是第二分，79到80。那导师说这个就是大圣宝积经的解释本母了的摩达吕迦本母这一种类型的解释这注释书注解书了。那这边特别跟大家说明，这边的宝积经不是现在看到的大宝积经，他这边宝积经只是普明菩萨会，叫做古宝积经，以前普明菩萨会单独也叫宝积经，就是古宝积，现在的大宝积经里面有好多部经在里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普明菩萨会。我们上一期上上期我们不是有宝积经讲记吗，就是这一个好，那给大家看一下瑜伽师地论的文字卷79。那他会举这个要解释的内容那这边是用长行的方式了，他说复次菩萨邪行应当了知，菩萨正行应当了知，菩萨正行胜利应当了知等等总共有16项，于菩萨藏所教授中圣解胜利应当了知 如是略举菩萨藏中所有教说，然后下面就开始解释第一项，菩萨邪行应当了知的内容是什么，都懂意思吗？这边只是举他标举的一个目的这个条目，总共有16项，那后面就一一的解释16项。那这16项的内容就是大宝积经里面就有谈到菩萨应该要知道的这个16事，那在这边就做了解释了啦，好，所以这个是收在色觉者分里面的。刚刚的杂含经的修多罗的本母是在色事分，那这一个是在这个色觉者分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导师为什么会知道？他就是知道，因为他看那么多，他就是这个内容在哪里出现，一比就是一个一对应的一个解释了。在宝积经可能只是很略的一个解说明，那这边在做一个一种它的这个重要意涵这种面向的一个说明本母啊，把它的这个宗义呢把它阐释出来啊。好，所以导师最后说呢啊，这是释经论，是解释经的一种论，但呢它是解释这一种经里面的宗要，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跟内涵啊，与一文释义的不同啊，所以它也是释经论的一种啊，释经论的一种，但是它又跟这一个大智度论不同。大智度论就是依文释义的这一种释经论，比如说如是我闻，有没有如是啊，或是我啊，有没有我，然后就探讨闻怎么闻啊，一时时是什么意思啊，就一个一句一句一个词一个词这样解释，这个就是一种依文释义的释经论。那这一种摩达吕迦本母呢，它是绝了宗要的一种释经论，它解释方式不同。那这边附带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论呢在导师的归纳里面呢，有三种类别的论，一种叫做释经论，它就是解释经的。那第二个呢叫做宗经论，宗经论主要就是很多很多经，像阿毗达摩它是一种宗经论，它不是在解释一部一部经，它在解释这个经的一个中心要义，核心要义。那还有一种叫做观行论，观行论也是宗经论的一个分支啊。那观行论的一个代表是什么呢？宗论啊，导师说这个论不是在那边哲理的一个思辨啊，它是在破斥种种不同的这一种不正确的知见，然后引入正确的知见的观行。叫做观行论，所以有三种释经论，宗就是宗教的宗，宗经论，经就是经典的经，还有观行论。好，所以导师这边提到一个语词叫做释经论，那是顺带跟大家说这个论还有其他不同的类别，还有宗经论跟观行论。好，接着我们就看阿毗达摩这一项。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略述这边。阿毗达摩在部派佛教中发展起来，就是阿毗达摩这样的一种论呢，是在部派佛教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 也就是他比较后期，然后后来呢跟金还有绿呢取得同样重要的地位，合称三藏金律论。那阿毗达摩受到佛教界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跟金跟绿的地位三这个什么三足分立嘛，就是三足而立，三足鼎立，不是分立，对不起。好，所以是很重要的。好，那接着导师说，阿毗达摩所论就的呢，也是契经，也是结集的契经，但它不是解说一一的经文，而是整理探究抉择这一些三藏的教典，让它变成明确而有体系、有条理的佛法。那这就比较像是这种中经论了。好，接着导师说，经的意涵非常的深广，所以在这个僧界呢就有集会论就。这种论就是一种问，是一种问答的方式的一种论就，有这样的一种学风。那这样的学风在这个增支部里面有谈到，有两种这样的一个学风啊，讨论的一个学风。一种叫做论阿毗达摩，一种是论毗陀罗。那这两种这种论就法义，它有一些这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导师的解说。首先是关于所谓的阿毗达摩，这还是在这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啊，早期的阶段。所以导师说阿毗达摩起初最早呢是以修持为主的，所以它里面所谈的内容是关于修行的问题，怎么去修持，一问一答来做说明，如无根无力等这一些课题，这一些道品。那老师说这是佛法的殊胜处，所以名为阿毗达摩，也就是这一些道品呢，或是这一些讨论呢，能够让我们的修行呢更清楚，然后更容易这一个把握它的一个修行的意义，所以就名为阿毗达摩。那这阿毗达摩翻成它意思呢，就是增上法、现观法，也就是对法。俱舍论一开始不是这个对法是吗？对法藏论我当说，一下子想不起来。对，好，大家有上俱舍论很好，要寄送要去背了。阿毗达摩是以修持，但是后来的阿毗达摩他就讨论的这个范围又更广了。有一些他又稍微有一些繁琐了，有一些繁琐。但是早期呢它主要是针对修持的。那什么叫做论毗陀罗呢？ Vedala， 它也是一种法义的问答，如运跟取运，然后慧跟事，五根跟一根，死还有灭尽定等，他们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意义，是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意义了。那这个是一种文体的一种内容，它就是重于问答分别，那听者了解之后，在经文里面他会欢喜而加以赞叹，然后再一项一项问下去，又一再的欢喜赞，这是经的一个题材体例了。那这个是论毗陀罗的一个题材， 那毗陀罗什么意思呢？它的原语呢，在巴利语词典他说 不太清楚了啊。那可能跟这个 Veda 这个字有关。Veda 是什么？吠陀嘛，哈、哦。Veda，Vit 就是了别、了知、哦、明白的意思，哦、就是他就是要让事情去明白、哦、让种种的事项能够明白的这样的一种讨论、哦、那里面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分别听了之后欢喜赞叹、哦、然后赞叹完再继续问，再解说，再继续赞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好，导师这边进一步说到，在这个巴利三藏里面的这个毗陀罗，巴利南传巴利圣典里面所传的这个 Veda 啦呢，在其他的部派呢有不一样的一个字、哦、因为它的音蛮近的啦，所以九分教有一些分教大家的这个在传承就不同了、哦、懂意思了、哦、在这个论毗陀罗呢，在其他部派就是方广Vipulia， 它也是一种广说种种身法，有广显义理的幽深，广破无知的作用，这个这一类的这个教典呢就名为方广，那后来就变成大圣教典的通称，大圣法的通称。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论阿毗昙跟论毗陀罗这两种学风呢，后来就合一了，就到了部派就发展成阿毗达摩论典，也就是阿毗达摩里面有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 特点跟毗陀罗这样的一种法义探究的这样的一种 特点、哦、好，那这个是导师说是上座部所特有的、哦、那接着呢就是开始说明，那在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呢，他们都有庞大的这个论书、哦、都个别都有七大论、哦、七大论，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说明，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